在中共终于抛出周老虎前夕呢，港媒披露的有关习近平重提朱镕基留口棺材给自己的豪言的消息耐人寻味。这个消息是中共高层为周案公之于众所发出的信号，还是习近平希望外界看到其反腐在上层遭遇强大阻力？习近平看起来赢了打周老虎一役，而这是否意味着他在反腐运动中的重大的障碍已经被清除，还是说呢中共的权斗已经接近白热化甚至公开化的前兆？那么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中国问题专家为您做出解答。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宋永毅教授。宋教授呢从洛杉矶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讨论。宋教授您好。好，第二位呢是纵览中国杂志主编以及普林斯顿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教授您好。
你好。
好的，那么同样呢也在节目现场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宇宙。
好，好的，那么我们欢迎三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意见。那么首先呢在我提出第一个问题之前呢，我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网友的这个评论之一啊。那么有一位网友呢他的这个网名是南洋司机，那么他呢对朱镕基提出的这个对习近平提出的就搬出了朱镕基曾经提出的这个棺材论呢做了一番评判。他说呢继朱镕基为反腐败宣誓要义无反顾要这个踏地雷还要为自己准备棺材之后呢，习近平这次呢也扛出了一口棺材，说明中共用打老虎的方式进行的实为幕后的权斗呢已经非常的激烈。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看到今天的腐败程度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人们不要对反腐败的结果过度的期望，因为这不是当前中共的政绩，毛泽东时期就开始反腐败了。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呢问这个三位嘉宾就是说呢这次结合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扛出这个棺材的这个言论呢，再加上这个中国的高层把周老虎的这个案件呢给大家一个公开的这个评判的这样一个形式的话呢，是不是说明中共的这个反腐呢究竟是进入了这个白热化呢，还是习近平就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他的这个可以说他的这个派别呢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那么首先我想问问在洛杉矶的这个宋教授您什么看法？
你好，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和这个中共很多领导人的讲话，首先在这个历史观上是错，因为你很少看到一个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他说我要反腐就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或者我反腐不成功你就把我给宰了。这个是一个笑话，在民主国家是个笑话。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反腐这个东西它不是靠个人权力能够解决问题的，而是要靠这个体制。那么你这个习近平也好，朱镕基也好，我等会还要讲到这个毛泽东那个他们的反腐它基本上是靠的就是说我个人的作用，我强化我个人的权力。那这个是一个倒退的做法，这是一个封建的做法，这是朱元璋的做法。那个朱元璋的反腐的力度恐怕比毛泽东还要大，比习近平还要大。那个时候60两银子就怎么样，就要剥皮，就要点天灯。那么怎么样呢？他有没有反成呢？他最后他的子孙，他那个明朝，也就是亡在这个腐败上。
好，谢谢宋教授。
谢谢。
好，谢谢宋教授。我想听听陈博士您什么看法？
我想他搬出朱镕基当年说的这一番话来，当然他是要表示某种他这次好像取得了某种阶段性胜利的一种成功感。同时呢觉得他是好像树立权威的关键的一战终于度过了。表达这个心情，是不是他真正要为自己准备棺材？我想倒不一定。就是说，习近平这番话说明了，他们现在当然像跟这刚才像永毅说的一样，他是表示他是一种人治的一个社会，人治的作风。而且他不过是表达一种决心。不过这个决心 我们待会儿要说的，他究竟能走多远？
嗯，
我们拭目以待。
好，谢谢
海涛。
海涛
啊，海涛，问一下这个问题，你跟这个事情跟得比较紧，为什么在这个当口呢？大概一个多月之前讲的话，在周老虎被打下来之前突然透露出来，有什么玄机在里面？
我想先这个补充一下宋永毅的那些话。
嗯，
宋永毅刚才他的观点，他说是纵向比和中国过去比和明朝比，
嗯，
是不能比的。那么横向比和民主社会也是不能比的，因为中国是人治，民主社会是法治。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这样比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朱镕基这番讲话，习近平没有把它重新提出来，应该和中共执政这60多年来以前比。以前的中国的任何官员，不管你总理也好，主席也好，最高领导人也好，他包括你改革开放的赵紫阳也好，胡耀邦也好，他们都没有提出过这个观点。
嗯，
就是，就如果我们不谈这些所谓改革派领导人，就说以前那些各种各样的领导人，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说准备100口棺材啊，99口留给贪官污吏，1口留给我自己。大部分都是说啊，我要准备100个高教的，你们这99个官做其他的，我做这个。
是的，
大部分都是这个观点。
嗯，啊，宋先生啊，您有什么这个有什么意见的话，您随时可以插进来。今天我们这个嘉宾也比较多啊。陈博士，您谈一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呢？
这个方面，当然我们刚才这些观点，我想都是可以，都可以成立的，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我想他在这个时候抬出朱镕基来，当然有很多，他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到这些，但是很明显的，因为他这次反腐，很明显的还是一次选择性的反腐，
是
他有很明显的派别斗争，党内的高层的权力斗争在里面，而且大家知道，薄熙来这个徐才厚和这个周永康三条线都是一线的，实际上是薄熙来这个案子的延续了2年多，到今天大概已画了一个逗号，还不能说句号，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看他取，我注意到，起码在公开讲话中，这位习近平先生从来不大提到
朱镕
基先生的，这次突然提到了，大家知道。前三位这个都和江泽民先生有相当密切的权力关系，是他提拔起来的。而朱镕基先生虽然也是从上海来的，大家知道他和江泽民先生在权力分割上是不一样的，甚至是说相当的有对立情绪的。所以他提出那些潜在的也有一种选边站的潜在的有
这个很有意思。对，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我不知道还没有靠实，就是说301医院这个江泽民提词是什么，江泽民这个名字已经被划掉了。关于这个派系之争，我们现在不管它了，就是说这个消息透露出来，是不是其实呢在外界看起来是反映出这个权斗，内部的权斗，并不是让大家看到以后说你有这个反贪污的决心，其实是权斗的这样一个内容在里面被反映出来的。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他为了抬高自己的一种手法。就是说这个把话讲绝啊，这个常常是政治人物的一个向民众，而且呢，就是说，把他自己的决心来煽动这个民粹主义情绪，然后抬高自己威望的一个手法。这个你把话讲绝了呢，老百姓就觉得痛快。所以我主要还是觉得，就是说，主要是反映了他的一种政治上的手法而已。比如毛泽东也用过这个手法的。当年他进北京之前啊，就说我们进京赶考，我们到底是能够坐定这个江山呢，还是做李自成？他也是把话说得很绝，结果呢，就赢得很多民主党派啊、知识分子的好感。
实际上呢，赶考实际上只有一个考生，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讲的，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所以他的赶考最后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也不能下台。
您觉得现在您觉得现在时代是不是不一样了？如果再拿出这样绝对的话来说的话，老百姓真的还是像以前那样吗？海涛，你觉得？
我觉得就是不会的，因为从习近平引用了朱镕基，结果朱镕基他自己做到了没有？他没有做到，他根本后来就阻力太大，99口棺材也没有发出去，自己1口棺材当然也留下了，这就是说明，就是说大家，比方说当年这个在朱镕基任上，说出现了这个远华案，如果朱镕基要真正的 又把那99个棺材发出去，起码应该给后来大家所报道的贾庆林先生留一口，对吧？可是后来都不了了之了嘛。那么现在看，习近平如果打这样的打老虎，是不是也就这个发出一两口棺材而已？
好的，那么谢谢海涛。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习近平再度的抛出了棺材言论，那么周永康呢是不是权斗的牺牲品？那么关于这个后半部分的问题，我们在接了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之后呢，会向我们的嘉宾提出来。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请您简短，谢谢。
这个选择性反腐啊，我想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大面积出击，把所有的贪官都扫净的话，那么中国这个政权可这中国可能出现权力真空。所以说，你这个选择性反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就是治标为这个治本来赢得时间。第二，咱们的嘉宾有的提出了像西方人民主国家不会出现什么送一口一百口棺材这种说法，我觉得呀，咱们中国的情况跟外国还是跟这个欧美民主国家还是有些不一样。这个奇迹一跃啊，不能十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规则的建立要一步一步来，而不是说有一口吃个胖子。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那么不能一口吃胖子。接下来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简短。
你好，大家好。虽然我在896之后被中共劳教拘留、被失踪、被旅游，至今自己的所有的编制、职务、薪金被贪官的女儿占有，但是我还是力挺习大帝。人们都说要体制反腐，但是蒋经国、戈巴乔夫要实行民主宪政、要体制改革之时，不也是在专制独裁体制的时期吗？我力挺习大帝是因为我理解习近平的难，困难的难，遇难的难。
好、
啊、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挺习近平的反腐。接下来一位是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简短，谢谢。
我感觉这个现在他反腐的力度再大，也不能说有起到多大个那个作用。因为现在这个中共的腐败性真的是太严重了，我感觉他的反腐的成就，很渺小。
好，谢谢江苏李先生，这微乎其微啊，这个作用。好，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薛先生，薛先生您好。
哎，您好，我首先我觉得习近平先生他这个抬着棺材的豪言壮语啊，起码是阶段性的，还是取得了成果。跟朱镕基先生还是不同，朱镕基他只打了一个走私犯。他没有打过官。朱镕基先生他的环境跟现在的也不一样，他上面还有两个婆婆呢。现在习近平先生他是自己主政啊，因此我认为他的这个豪言呢是有部分实现。另外我还同意刚才宁夏的那位先生高先生所说的那些个话，也就代表我所说的了。
对，
好，谢谢河北的薛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海涛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这个四位观众朋友，几乎是大概两派，一派认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不能够忽视现在他所取得成果，另外一方面说呢是这个成果几乎是微乎其微。那么同时呢，我还想问您一下，就是我们标题里提到的这个第二部分，就周永康是不是这个权斗的祭品？
高先生，宁夏的高先生，河北的薛先生啊，他们都认为这个习这样做还可以，以治标治本是吧？用反腐为治，赢得时间。
先治标，后治本。
赢得时间。那么剩下两位孔先生啊和李先生，那么山东孔先生、江苏李先生，他们都还是这个以前的他们的观点，
对他们觉得这个起不了多大作用。
就是还是回到这一点，就是到底是反腐还是这个
制度的
权力斗争？
还是制度问题，还是权力斗争，对吧？那我觉得从现在把徐才厚、周永康他们就是打下去，可以看出啊，有一些反腐的成分。如果你全说没有反腐成分，那中国老百姓像刚才那两个听众他也不会通。那么有没有权力斗争的成分呢？从中共所有的执政以前以后所有的这个迹象来看，每一次的这个把高层领导人特别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这一级打下去，或多或少的总有点权力斗争、政治战队问题、政治路线问题，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那么从现在开始，周永康的案子他没有透露出来的所谓的权力斗争呢，就是海外一直报道、中国一直不报道的那一部分，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和薄熙来 在十八大之前准备在将来接班这个体系，是吧？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内容？如果真是有这样的内容，那么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印象是老百姓是挥之不去的。
是的，宋先生呢，我们这个标题呢后边部分说是郑永康、周老虎是不是做了这个殉葬品，是一个问号。我们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同意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中共的，刚才海涛说的很好，就是说中共的一整个政治运动史啊，因为现在这个习近平搞的也是一种运动式的治理嘛，对吧？也是反腐运动这样的东西，它整个来说背后啊，都有这个权力斗争的潜在因素。那么你现在比如说，人们说这个周永康是最大的一个，那实际上也不是。你说毛泽东还搞了第二把手刘少奇呢，那个刘少奇当时很重要，当然主要是政治路线，但是在老百姓中间把刘少奇给搞臭也是反腐。比如把他的秘密档案抛出来，说他有贪污，说他讨了几个多少个女老婆，然后作风不正派，生活怎么腐败，和王国美访问印尼中间怎么样追求这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啊，所有这些啊，也都是煽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民粹主义，要求绝对平等等等的这些情绪。当时的老百姓啊，也都是完全拥护的。那个文化大革命中间连夜去拥护，最后搞得怎么样呢？还是越搞越糟。
是的，
你比如说朱镕基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个官场的腐败啊，恐怕比习近平那个时候要好很多，所以朱镕基那个时候还敢说这个棺材，老百姓啊还相信。
对，
现在这个习近平这么说
啊，
我是觉得这个不太相信。
好，谢谢宋先生啊，刚才呢宋先生说的很有意思。其实从我们这个观众的来电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现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看法已经已有不同的看法了，已经敢于表达自己这样的一个看法，至少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敢于表达。谈到就是说无数的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这是不是他的封顶之作啊？那么接下来如果他要接着打的话，打谁？有人又提到接着说这个温家宝的事情，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当然我们不能揣测习近平他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一定是在这儿就止住了？他当然表态说是没有什么限制，要继续往前走等等。但是在我一般的判断，因为这个事情的权力斗争的因素是非常明显的，
是
因为当年的包括薄熙来事件出了，是因为王立军这个事件跑到美国领馆，后来的美国使领馆通过王立军的些信息已经报告，已经给了中国政府，就是说习近平这边有些交代，说了他们有这个阴谋。我觉得这个，而且这条线索，我们看他显得反贪的所谓大老虎打的，基本上他的派系背景是非常清楚的，是哪一派的派背景是非常清楚的，而另外派的没有出动，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确实打了这几个人，因为这几位像那个，尤其像周永康打他，确实我也觉得是应该的，对，因为这种人他是就像苏联的当年那个贝利亚一样，他是丧尽人心，是非常的不得人心的，是党内的人也害怕，党外的人当然更害怕的，维稳经费都超过了国防预算，而且他又做了这么多坏事，这种人，而且习近平要打他，政治代价我认为不会很大，甚至不会比打薄熙来的政治代价大。虽然薄熙来还是个政治局委员，他是常委，因为薄熙来毕竟还有些政治举措，还有些所谓的他要邀接明星，周永康一点明星都没有，所以打他在政治代价上没有多少，但是在中共高层有没有政治代价，当然是会有，因为必定他是提拔是像浙江或者什么，他这个上升的背景非常清楚，所以说人商高层包括过去退休的常委恐怕都多少会感到某种威胁，
是，
所以这就是就有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就有一个他政治代价往后会不会他想停就停得下来的问题。
是海涛啊，你刚在前面这个媒体观察里面也提到这点，其实中共在抖出这个抛出周老虎的时候，同时也说这个四中全会的时候这个主题要放在这个法治国家法治，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在谈这个中共四中全会这个强调的法治之前呢，他肯定是要先把这个周永康案 就是提前一段时期把它提出来，让全国人民呢就是有点这个
精神准备，
有点精神准备。否则的话，有好多人分析人士，包括邓玉文先生都认为，如果你在四中全会前，就是前夕你公布了，那么在四中全会上就很可能形成一种强烈的这个讨论的这个
局面，
就也许收不住场了。那么当局这样子就把它提前一点，到时候呢四中全会就比较好达成共识，他是这么个看法。这里头呢我想说一点，就是大家都忽视到的，就是说周永康当然他是犯了法也好，违反纪律也好，他恐怕将来受到中共的惩罚。那么如果他要受到司法惩罚，那么就和薄熙来一样，面临着一个他的基本人权有没有得到保障，
是吧？
他有没有按照美国的所谓的什么刑事诉讼法来走程序正义？他个人能不能得到他的律师辩护？有没有这个这些都应该重视？因为从以往的中共经验来看，不管陈良宇也好，陈希东也好，薄熙来也好，徐才厚也好，所有的人抓起来就抓起来，抓起来就把到时候给你宣布罪行，判你刑。那么他们个人作为这个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往往忽视
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事情。
对，
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呢是习近平抛出棺材论，周永康是不是权斗的牺牲品。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广西的武先生，请您简短。
哦，好啊，我们现在就是啊，我柳州一峰山那里，刘三姐啊，那欢呼啊，不管怎么群斗，比你不斗好啊，总会有变化的。
嗯，非常好，感谢广西的，好，感谢广西的武先生，这个群斗是好的，比没有要好。接下来一位是重庆的观众。
哎，你好。我想说，从中国从古代开始反腐，反到现在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主要的问题我发现是这个反腐反贪就是违反人性的，这是肯定的。就说中国的话，因为权力不一定能遗传，但是资本可以遗传。那中国是权力控制资本，那么西方为什么要这方面要好一些？主要是资本控制权力，这个东西不如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资本控制权力的话。他可以推出一些政治人物这些东西。那么
好，谢谢重庆的易先生提出一些非常好的观点，像是资本要控制权力啊，这样一些这个论点。接下来我们来会请在场的嘉宾进行回应。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嗨，你好，主持人好。我非常想希望嘉宾呢给我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非常非常希望想知道这个薄熙来还有这个王立军啊，以及这个现在他这个政变到底是针对习近平的政变，他这个详细的过程是什么。第二，我想知道为什么薄熙来案在海外去年就已经报道了，直到现在才公布于众。有人说是害怕这个他在法庭上像薄熙来一样供出更多的中共的黑幕。
张先生，您讲的是周永康的事情，耽搁了一年的时间，是不是？嗯，
周永康，
您讲的是周永康的事。
对，周永康的事情。为什么中共才公布于众？难道中共还有什么把柄在周永康的手中吗？
好，
谢谢，
非常感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洛杉矶的宋永义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观众听众提出的这个意见呢，尤其像刚才最后一位河北的张先生提出来的这个周永康事件呢，究竟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个习方面有什么把柄被抓住，以致使呢这个案件迟迟的没有宣布？宋先生，
我觉得刚才那位先生说的非常好啊。这个因为中共的这个腐败是一个体制的问题，那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比如说习近平，那个美国彭博社讲到的，他的姐夫和他姐姐的有3.7亿的美金这样财产的问题，这个来路毫无疑问都是不明的。那么你现在要公开审判周永康，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把周永康给摆平了。也就是说，周永康在电视上他必须低头认罪，而不是他在电视上可以出发来说揭发你习近平。因为现在都是现场转播，如果周永康给他来这么一下子，那个恐怕全世界都要哗然。所以我看这个一年的工作呢，大概大部分是要画在怎么样做成这场戏上。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先生提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点子上，
嗯，好，谢谢宋先生，陈博士
啊，陈博士，您谈。
大家也，我想这个是很明显的担心，就是说，例如像薄熙来。当时都认为把薄熙台已经摆平了，因为他家人各种各样的危险给他成名利害，但薄熙来当时就翻供了，但当场翻供，这使得他非常狼狈。所以关于周永康，因为周永康位高权重，他还位置更高，他恐怕涉及的案子更多，所以不把他摆平的话，恐怕要使得当局出现更多的洋相。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一个担忧，但是是不是现在摆平了我们也不清楚。不过就从这次的公布出来看，他只是提到他违纪，还没有提他违法，这中间还留了一个空间的。
所以我们就要看接下来这个四中全会，他说这个法治治国到底怎么个法治治法，这是一个看点。还有一点呢，我们之前的时候也一再谈到，说的是，这个反贪反腐反来反去，红二代没有被反进去。这个薄熙来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特例啊，那
是
之前的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牺牲品。海涛你怎么看？
我们先说这个红二代。最近不是也有报道说，因为上次彭博报道习近平那个，然后最近那个习近平不让他的
姐姐
习小小出国，还有他的姐夫邓家辉都严加看管，这也说明他对也是约束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红二代，他们的这个圈内子弟们、太子党们。我想就是补充一下刚才那个就是河北的张先生，他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周永康到底和和薄熙来和王立军事件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点呢，中国方面的媒体报道的很少，但是美国方面的媒体呢，有些报道，比方说《华盛顿那个时报》那个《华盛顿灯塔》那个 Bill Gates， 他曾经写过几篇文章谈到这里头。当时王立军进去以后，给美方交代了些什么东西？
情况
呢？其中有一部分就包括这个薄熙来想和这个周永康他们在一起，然后设法搞掉习近平，取而代之，有这样的情况。
所谓的政变说是吗？
就是基本上是从这里头来开始的。
是的啊，这个内情我们其实现在无法参透，也不必去过分的去纠缠这个细节的东西。
就是说，周永康在薄熙来出事的那段时间开始的时候，他是站在薄熙来一边的，
是的，
是公开的。
是的，而且就是关于这个周永康他的这个背后的。他叫政治上的 patron， 就是后台，是不是后台靠山？是不是就是江泽民？
或者是说江现在已经和他切割了，或怎么样？
怎么样？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因为这个共卫内斗内幕的这样一个权力斗争，我们现在也无法看得清楚。不过呢，大家也做出一些理性的分析。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导播告诉我们第一个话题讨论时间已经到了。不过呢，请各位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呢，稍后回来会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宋云毅先生宋教授呢，花了20年的时间，潜心的研究编纂的这一部这样一个巨制，就是这样一个数据库啊。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实时大家谈。